印度学者马洛吉·科瓦拉马尼目前在位于印度的塔克拉夏亚牛所和位于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中国研究员。自从2020年开始坚持每日阅读《人民日报》，并且撰写博客，记录当日报纸的报道和评论，同时分享自己的分析和心得，吸引了大批各国的读者。马塔吉科瓦拉马尼认为，虽然《人民日报》语言艰辛干枯，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同党内成员和干部沟通的刊物，仍然具有极高的观察价值。美国之音记者江真是采访了科瓦拉马尼。首先，记者请他介绍一下他读《人民日报》的背景和动机。科瓦拉马尼这样回答。
Yeah, I mean, I don't think there is enough sort of open source material research work being done.
我认为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都对对方的研究不够多。一直以来，两个国家都将研究的重心放在西方，印度一直以来都将研究重点放在近邻和西方。但是过去四五年里面，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17年的时候，中印发生了边境冲突，当时中国传媒报道这件事的时候的语调是非常咄咄逼人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以前也有过边境冲突，但是中国领导层和传媒在谈论这些事件的时候，他们的语气并没有那么凶狠好斗的。但是到了2017年，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那个时候中印边境军队有过70多日的对峙，当时《人民日报》重提1962年的中印之战，这个无疑立即吸引了读者的注意。相比之下，印度这一边对边境冲突的报道就比较克制。一般来讲，印度传媒和美国传媒都一样的，经常充斥吸引眼球的各种的消息和报道，但是在这件事件上仍是比较克制。这件事多多少少令到印度人开始转变，将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中国，转移到这个崛起中的国家所带来的挑战。所以在过去五年里面，印度有更多人开始研究中国。尽管是这样，我认为印度学者仲唔係好善於利用中國嘅資源嚟到學習，比如話睇一下《人民日報》或者係《求是》呢一種比較基本嘅資料。我覺得呢個係因為佢哋總係習慣從自己嘅角度去看待中國國內同埋黨內發生咗啲乜嘢事。你如果總係只係從印度或者係美國嘅角度嚟睇中國，咁好可能好難理解到当下中国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一代印度人曾经失去了对中国的兴趣，他们曾经认为中国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安全的威胁，但同时也都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现在呢，很多中国公司选择在印度投资，印度也都有大量学生在中国学习，中国至少有20000多名的学医的印度留学生。印度在过去30-40年里面都只是将巴基斯坦看作是安全的威胁，但是这种想法现在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作为印度的邻居，经济体量是印度的4-5倍，和印度有边境冲突并且表现好斗的姿态，是时候印度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上面了。於是記者又再問到，為什麼選擇《人民日報》而不是其他的報刊雜誌作為你的每日必讀刊物呢？
In the sort of Chinese media ecosystem, the People's Daily is not, I mean, I wouldn't call it lik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but it's extremely high up.
縱觀中國有所有的傳媒，雖然我不認為《人民日報》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報章，但不能夠否認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份报纸是传达党中央的声音，为其他大部分传媒立下宣传基调的一份刊物。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人民日报》而不是《光明日报》或者是《新华社》等其他刊物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我从2020年4月开始，每日花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去阅读《人民日报》，并且开了自己的博客，每日分享关于《人民日报》当日的内容摘要，以及自己的看法和分析。 咁記者又再問啦，人民日報經常充斥大量嘅重複性同埋政治術語，好多人睇嚟係非常枯燥乏味噶。你讀嘅時候有呢種感覺嗎？
When I started doing this blog, particularly, I was familiar with Chinese political jargon, having worked in Chinese media when I was.
我曾經喺中國住過，亦都同中國傳媒合作過，所以對中國傳媒上經常使用嘅一啲政治術語並唔陌生。當你喺閱讀緊《人民日報》嘅時候，你並唔能夠將佢當作係一份普通嘅報紙嚟到看待㗎。人民日報的意義不存在於報導新聞，而在於中國共產黨如何進行內部溝通，甚至是如何與世界溝通。這份報章給予中國傳媒的定下了宣傳的基調，亦都定下了傳識政策的基調。我不是從讀人民日報來獲取新聞，而是獲取共產黨高層想表達些什麼。當然報章文章的寫法是非常枯燥、古板、模糊，而且是重複，充滿各種的政治術語，尤其是馬列主義術語。但是這個就是《人民日報》的特色了。如果你要想研究這個制度，那就必須習慣這種話術，就好像是寫代碼，你必須使用特定的電腦語言一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去講，《人民日報》不是一種用户體驗非常美好的產品，你亦都不用期望有多大的創新，枯燥乏味的語言是正常的，但是讀多了你就能夠看得出這份報紙有自己的獨特的模式。記者再問，你怎樣理解中國廣大黨員幹部對人民日報的看法呢？
If you think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is is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alking to its employees saying,This is our mission. This is our target.
我覺得可以將中國共產黨睇成係一個大型跨國企業，一間大型跨國企業嘅領導層會同自己嘅內部員工去溝通，譬如明確任務同埋目標，話俾員工聽我哋嘅企業團隊結構係點樣，需要做啲乜嘢嚟到達到目標。一間雄心勃勃嘅跨國企業會對員工反覆強調自己嘅目標，如何獲取利潤，如何實現理想。放在《人民日報》裏面來看，邏輯和模式其實都是一樣的，這就是需要不停的重複和強調黨的最高層對廣大黨員幹部的要求，從而實現領導層對下屬的監督和領導，讓他們做領導想要他們做的事，並且讓下屬非常自覺地形成一種習慣去遵守。記者又再問了，從閱讀《人民日報》，你能否體會或者是證實最近外界一些猜測呢？譬如是對於經濟政策和疫情清零政策的不同意見，以及所謂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的矛盾呢？
I mean, firstly, I got into a habit, and I thought it was, something where I can, there was lots more information that I thought.
閱讀《人民日報》對於我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而家我開始理解裏面傳達嘅信息，我認為共產黨嘅呢一種黨內溝通方式變得越嚟越成熟，並且我亦都開始摸清楚佢哋嘅思路同埋習慣，因為黨媒嘅話語方式係非常唔透明嘅，讀者往往並唔能夠猜透佢哋究竟喺度討論緊啲乜嘢，但係你唔係能夠從種種細節中，從過往同埋而家嘅報導中進行對比，得出一啲線索。舉例話，最近有好多人認為喺李克強同埋習近平之間喺政策上存在不同嘅想法同埋衝突。我個人就認為佢哋之間並唔存在所謂嘅衝突，而且呢一種衝突對習近平構成威脅。我認為習近平嘅地位非常穩固，係噶，喺經濟政策同埋防疫政策上肯定有唔同嘅睇法同埋討論，亦都有反覆。有時候不是習近平下令要做些什麼就會立刻得到執行，系統內部有矛盾有衝突，但是我們應該理解這種矛盾衝突到底意味著些什麼。因為中共執政的方式不透明，那就為很多人提供了猜測的空間了。其實我覺得外界有習理矛盾這種看法和猜測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政策上的反覆當然存在，但是我並沒有看到針對習近平的實質性的批評。記者又再問， 你的博客每日都在跟踪人民日报的内容，你还会提供自己的分析，你的读者里面是来自什么的呢？他们有什么的反馈呢？
One of the set of people that I'm really happy who are reading blog are university students. People who are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ople who are studying geopolitics.
很多来看我博客的都是大学生，学国际关系的，学地缘政治的，学习中国的都有。如果从他们的所在地来看，哪里都有，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新加坡、日本、非洲的可能少一些。有意思的就是很多读者来自日本，尤其是日本公司和投资银行，还有不少是各个国家的政界人物。我每日都会很早起身的，趁着头脑清醒的时候就花两三钟头去看人民日报和写我的博客。大部分博客读者的反馈都是他们觉得很有用，对于他们了解政策来讲是非常重要。我在我的博客里面会翻译和总结我当日的所读的内容，同时分享我的理解和心得。举例说，比如今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是关于四方安全对话，或者是关于印度太平洋关系，或者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在翻译文章之后，我就会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分析，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以及有什么的意义。这个是我的读者所乐于看到的内容。最后问到，你认为习近平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被写入几乎所有重要文件，意味着他的地位非常稳固，不会动摇吗？
He's got control of the system. So I don't see, it's not something which is simply rhetoric. Your party card.
习近平已经稳固了，掌握了这个系统了。但是我认为中共将习近平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对于共产党来讲是一种风险。如果你挑战习近平，批评他所执行的外交政策、内政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这样你亦都是在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稳定性。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排除最高领导人被推翻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是极其困难，并且可能会带来不稳定。中共内部任何人有这个胆去做出这种批评，并且接受可能带来的后果吗？我觉得是没有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专访报道。